弟兄姊妹下午好，很高兴今天再一次机会在这个地方一起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是1月8号，所以也已经新年过了7天8天了。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新年的时候有一些新的励志啊？我今年一定要做什么，又想做什么？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计划？8天过后怎么样？我自己给自己说什么？新的一年，今年我要多做一点运动啊，我要减肥啊，不是为了anxiety 啊，是为了健康稳定啊，所以感谢主啊，过去7天8天之内呢，然后5天都有做运动的。希望能够继续下去啊！但是我们刚才我忘了，好像是哇，早上我们华人每年有2个新年，对不对？今年新年又比较早一点哦，1月22号啊，再过2周一次啊。如果头3周这个励志的那个没有做好，我们还有一期机会啊。我们农历新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再励志啊。当我们说新的开始的时候，有一些的励志啊，有可能你们在不同的方面有不同的励志，有不同的新的一些的计划啊。今天下午我想问大家，在你的信仰里面，在你的属灵生活里面，在你的侍奉里面，我不知道你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的励志。在新的一年里面，有没有一些想要做得更好的啊？去年可能有很多的梦想，但是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实现了啊，或者没有实现出来啊。今年希望啊，可以在这个属灵生命方面，无论是你的灵修或者在你的服事里面，都可以有一些的新的一些的开始哈。在思想这样的一个课题的时候，我也预备今天的讲道，我是求神，问神，哎，我们可以在今天讲什么呢？很快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耶稣一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所做的，他所讲的。刚才大家在路加福音4章那边已经读了一段了啊，这个是最少是路加福音里面所讲的啊，他要做什么，他的呼召是什么。他在那边读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他说今天你们读的你们听的这段经文应验在他的身上，主的灵在他的身上。然后刚才大家读了主的灵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要做什么？等一下我会再详细的多讲一下。我想在一个新的一年的年头，我们也趁着这个机会，用来看一看耶稣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他的服事，他的侍奉是怎么样的，他的呼召是什么，然后他跟着下来是怎么。这个对信徒来说固然重要，因为我们说今天我们跟随主耶稣，我们做他给我们的吩咐，我们做他给我们的使命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看一看他的这个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对，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徒的，或者还在寻求着在想这个基督教自己在讲什么的，耶稣是做什么的，他所谓的为人做事情，这个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也希望你能够在当中能够听到，能够明白耶稣究竟是在做什么。让我们继续看下去之前，我们现在这里祷告，我们请圣灵来带领我们。神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谢谢你给我们有宝贵的话语记载了耶稣当年的这些的神迹奇事，也看到他如何跟你自己、跟天父你自己的交流， 也跟当时候的人的交流。今天我们要求神的灵，你自己也在我们心里面来工作。无论我们还是在寻求你的，或者我们已经把生命交给你的，我们的求灵的灵在我们众人里面来工作，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一位上帝，让我们能够知道主耶稣当时候做什么，也让我们明白今天主耶稣呼召我们去做什么。我们恭敬的把跟下来的时间仰望求主与我们同在，亲自的引领我们。以上的告奉耶稣基督的求，
阿门。
好，耶稣在这里我们看到是刚刚出来服侍啊，在不同的福音书里面有一些不同的记载，但最少在路加福音里面是这样说的他受了洗礼，然后圣灵就充满他带领他进到旷野里面，然后有40天禁食，然后有魔鬼在当中试探他，但是耶稣靠着神的灵，靠着神的话语能够抵挡，站立的稳，然后魔鬼就离开他。然后刚才大家读的这段经文就是耶稣从旷野那边走回来，然后第一句就讲了耶稣是蛮有圣灵的能力的，然后呢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耶稣侍奉的能力，或者他的动力，或者他的这些的大能是从哪里来的？圣经里面是告诉我们是圣灵。耶稣当然他本来是神了，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当中，但是他也因为成为了人，在很多的方面，很多本来只是神的一些的属性，现在也有了一些限制。比如说这个他不可能是全在的，你一进到人世中成为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只能在同一个时候在同一个空间出现，所以这个是不是全在的他也不是全智的，最少他告诉我们他有一样的事情他是不知道的，就是他第二次再回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他不知道，他告诉我们只有天父知道，所以不是全在，不是全知他甚至也告诉我们他不是全能的，很多事情如果不是他看到上帝，不是天父给他能力去做的时候，他是做不到的。所以在这个层面，我们虽然跟耶稣差很远但是在这个很基础的上面，我们跟他是可以有一些的相同的地方的。我们靠着自己也是什么都做不了，但是如果我们有耶稣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服事也是可以带着能力的。所以我想问你的一个问题是，主的灵也在你的身上吗？这个是听起来有点没有礼貌的这个问题了，这个关什么事但是我也还是大胆的问一问，主的灵在你身上吗？当我们说我们是要侍奉神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是跟随耶稣去侍奉的时候，耶稣说什么？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这是他读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他所讲的。他其实在读以赛亚书第61章的1到2节，第一句就讲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耶稣在世上的服事是带能力的，赶鬼、医治、 这些，如果没有从神而来的能力，如果不是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他也说了，凭着他自己是什么都不能做。今天你跟我也是一样，如果没有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或者这样说好了，我们不可能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做出一些在属灵的层面里面是有意义的一些事情。我们还是可以做好多的活动啊，我们就算不在教会，其他的俱乐部、其他的同乡会也可以举办很多的活动，但是教会远远比同乡会、俱乐部更广一点、更大一点，因为我们是在讲神的国度的建立，我们在讲人生命的改变，我们在讲人的里面的空虚可以被填满，我们在说人可以被一些罪疚感、被一些罪恶所捆绑的这些困境当中可以被释放出来，这只有神的灵才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如果你不知道或者还没有不是太清楚这就是怎么一回事啊，有一个可能性啊，我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这个样子，有一些人有可能是自己还有好多的罪，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来到神面前，也没有把自己放下来，然后神的灵就不能够在你里面工作。不是说你身体里面你的这个神的殿里面没有神的灵了，只是神的灵不能够在你的生命里面自由的运作。这里以下是59章第一到第二节有这样的一段话，耶和华的膀臂 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厌厌不听你们。有时候我们祷告好像上帝没有听，或者最少是没有按照我们的心意有一些回应，有可能啊，不是说所有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的罪，是我们知道的或者不知道的，我们没有去处理，没有去面对。有人说，上帝没有责任去回应一些继续不断犯罪的人的祷告。这个跟以赛亚书这里所讲的是一样的那个概念。我们如果想要是真正经历上帝，我们是想要跟神有这种灵里的交流，如果我们想要得到从神而来的能力，不是去满足自己，而是去服侍别人的时候，我们其中一样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求神来光照我们，检视一下我们，我们有没有一些还没有处理的罪，如果有的话，我们赶紧来到神面前，我们悔改，我们把这些放下来，好让他神，他很愿意来跟我们说话，他很愿意把他的大门、把他的平安喜乐都浇灌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需要悔改。要不然我们的罪孽会使我们与神隔开的，我们的罪恶会使他厌厌不听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说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想要侍奉，我们想要参与在耶稣基督的侍奉里面，我们想要好像耶稣那样大有能力的来服侍，来建立教会、建立神的国度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明白我们最核心的这个能力是 只是在当中，只是凭血气的去做好多不同的事情，表面看起来好像还蛮热闹的，但是真正在神的里面，在神的国度的里面，在改变人的生命的这个上面，我们是可能不是在建造一些很正式的事情，只是建造一些草木和街的一些事情。所以第一点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看到耶稣他是带着圣灵的能力来服侍，他可以很清楚地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主的灵在你身上。第二方面啊，想要看的是耶稣服侍或者他侍奉的内容呢。他做好多不同的工作，他要出来教导，要出来传道啊，也有到处去医治，也有到处去赶鬼。但是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啊，路加福音第四章这里呢，也是耶稣引用以赛亚书第61:1-2的，这里是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用禧年来做一个总结或者一个代表是很恰当的。什么是禧年呢？这个今天对我们来说如果不是读圣经的话，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如果你跟犹太人来说的话，当时候耶稣所讲的这些的对象，他们一听这个概念，他们很明白很清楚什么是禧年呢。在摩西五经里面已经有很多的形容了，尤其是在利未记第25章，整章都是在讲这个禧年。什么是禧年啊？先讲什么是安息年。他们以前种地耕地说种6年，耕田耕6年，然后第7年呢是一个安息年，是要让这些地也要休息的。6年就出很多的农作物很多的产品出来，然后要有1年的时间给它休息让这个地可以重新的那些养分再回来，可能人也需要一些的休息。所以他们以前是每6年做完，然后就1年的休息的时间，就不种这个事情了然后6年是这个样子，所以总共7年，8年又下一个循环，7次的7年多少？49年，然后再加1年，第50年叫做禧年。所以你想象第49年的时候，或者第7次的那个循环的时候，它会有连续的2年的时间是不耕种的。圣经也告诉他们，在你第7次的时候，利未记第25章那边有讲那边你到那个循环的第6年，它所生出来的这些的农作物将会是平时的3倍你将会得到3倍的这些的收成，好让你跟着下来的第49年你不用耕种都可吃，你第50年也是不耕种也是可以吃，然后你在新的一轮的第1年还是可以够吃的。那这个是上帝在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候的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的教导。那这个不单单是在这个耕种的这个事情上面比较特别，还有其他的是什么？如果有一些人，因为有一些以色列人，他们因为自己贫穷了，因为一些事情发生了，他们没办法生活了，把自己本来属于自己的一些地卖了给同胞，然后拿了一些钱让他可以过活。到禧年的那一年，所有的这些地都要归还给那个卖出去的那个人。所以 五十年的期间，可能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卖了地，啊，到了五十年的时候，全部可以收回来。还有啊，如果有一些人啊，地又卖了，还是没钱，还是因着种种原因，也把自己卖了给人了，自己成为一个奴仆了，或者一个奴隶了，哎，那。到几年的那一年，这个本来是奴隶的，现在又变成自由身了。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个几年是一个很值得庆祝的一个事情，是一个自由的象征。本来是这个地也没有了，现在可以拿回来。本来人身自由也没有了，要成为别人的奴隶了，现在进入禧年的时候就可以得释放得自由了。而以赛亚当年他讲这个的时候，他更加是指向他们将要被掳到巴比伦那边，满了七十年之后，以赛亚就用这个禧年这个概念来说，你们将要归回，你们将要从被掳的地方得释放，重新得到自由了。弟兄姊妹，耶稣侍奉的内容，禧年或者是使人得自由，这是一个我们所有的传福音所有的事情一个最核心最基础的一种的概念。这些经文是说，其中会讲到主的灵在我身上，然后什么？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做一连串的东西，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者有一些说给贫穷的人。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我们马上会想一些在经济上面贫穷的人。那上帝当时候也是真的像一些经济上面是贫穷的人，在物质上面是没有太多的。耶稣当时候自己出生的家庭也不是很富有的一个家庭，所以他当时候到处去闯福音的时候，是确实比较多是跟这些物质上面贫穷的人。但是在这个的里面也有另外一个含义，这个不单单只是在讲这个物质上像贫穷的人，而是在讲一个心灵里面贫穷的人。贫穷是什么概念呢？是很缺乏，不够，没有。心灵里面没有是什么意思？一个人可不可以物质上很多，但是心灵是贫穷的？可以哦。Okay. 一个人可不可以物质上贫穷，但是心灵里面是富有的？也可以啊。最惨的是什么？两个都贫穷，那就没什么啊。但是耶稣在这里讲，如果人心灵贫穷，有福音可以传给他。上帝从来没有给我们一个应许，说你信耶稣你就变富有。物质上的富有，耶稣没有。耶稣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物质上的祝福，这是真实的。但是那个从来不是重点，最重点是我们心灵的富足。因为刚才我们也已经说了，就算给我们物质上很多的富足，我们如果灵里面是贫穷的话，那个可能也是更惨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心灵贫穷，这个可以说是可能缺少 安全感，缺少这个被爱，缺少别人的关心，或者是缺少别人的肯定，或者心灵里面有很多的创伤，有很多的困难，这个也许外面的人是看不出来，但是你自己知道，有时候知道，甚至有时候你也不知道，有时候你觉得哦，为什么我这么痛苦，为什么这么生气啊，有时候会这个样子，因为心灵里面缺了一些东西。但是上帝告诉我们，有这个福音给我们的时候，有这个好消息给我们的时候，上帝是可以帮助我们里面可以得满足的。心灵贫穷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意义，也就是谦虚，要意识到自己没有。也有不少人心里面其实是贫穷的，但是不要承认我没事，我很好，我过得很好，在别人面前就笑的，但是自己回家在晚上的时候自己知道那个痛苦。要得到这个福音，其中一个的大前提，一个条件，是我们需要谦卑下来，我们需要承认自己确实是有需要。今天家长当中也许是还在摸索，还在寻找的，我鼓励你也真实的对自己诚实的来看看你自己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一个状况。这个也不能强迫任何人来接受任何事情，如果你真心觉得自己里面真的是很棒的话，那恭喜你，现在你还是觉得很好。哎，但是如果你自己里面其实觉得哎，其实差一点东西，有时候不知道是什么，也许耶稣的这个教导或者耶稣的福音是可以帮助你。你可以跟很多的信了主的人来问他们的经历，他们都可以用不同的故事，不同的生命的故事，不同的经历来告诉你心灵里面如何的因为耶稣的缘故，因为信了他的缘故，因为有神的灵进入到你们里面的缘故，整个人感觉平安满足喜乐。所以这个贫穷，这个是很重要的，意识到自己贫穷。啊，当我在读本科的时候，第二三年吧，啊，我跟几个同学住了一个apartment， 那时候在新加坡读书，跟我同一个房间的一个同学，啊，他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那时候。但是我是一个很骄傲的基督徒，我觉得我自己太好了。然后呢，有一天我们在聊啊，晚上睡觉，我们就啊躺在地上睡觉的时候啊，两个就在那边聊天。然后他就在那边跟我讲 ：“Tommy 啊，哎，你有没有圣灵啊？”为什么我说有时候问这个问题好像有点不礼貌？当时我觉得很被冒犯。你说什么？我当然有圣灵了。我信了主很多年了，那个时候也可能6年了啊。然后他就说，然后问我一些其实我没答案的一些问题，啊，问我，那你是怎么跟圣灵交流的啊？你怎么理解在灵里面祷告啊？啊，然后很多类似的这些跟圣灵有关的事情。我其实不会回答，但是我心里面现在回想，我说其实根本的是看不起这位弟兄，因为我觉得我其他方面都比他好啊，我读书又比他好啊，其他方面都比他好，他凭什么跟我讲这些事情？多骄傲啊！当天我 讲到最后，我今天还是很记得，他哭着，哎呀，哦 ，Tommy， I feel so sad for you。他跟我讲，因为他在他的断定里面，他的判断里面，他认为我真的其实对圣灵，对这个灵里面的这些东西，其实是似懂非懂，啊，好像圣经的知识一大堆，但是其实活出来的你不怎么样。他看穿了，但是我，你越看穿了我，我就越要防卫自己，越觉得自己棒，越觉得他不行。当时候我不是一个灵里面认为自己是贫穷的一个人，我当时候是拒绝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障，是关于神的一些事情，我拒绝了，然后继续走了好几年，这个不太懂的或者不要听关于圣灵的事情的一个的状态。感谢主，后来神继续的来用不同的方法来呼唤我，我也慢慢意识到，里面真的是很多的不足够。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今天我们也需要继续的撑在这个里面。有时候是向着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讲这个事情，有时候要像好像我当年的那个室友这样的，向这些顽固的人来讲话，向他们传这个。弟兄姊妹，如果你说你是跟随耶稣的话，你会不会做这个呢？耶稣继续讲这个，是被掳的得释放。哦，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太多的人被绑住了，我们有很多的人。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上瘾的这个的问题，无论是孩子们打电动，大人，青少年人色情的东西，毒、吸毒、抽烟、喝酒、赌博，或者另外一些看起来没有那么破坏力大的。看电视，看韩剧，看 Netflix， 看微信，看 Facebook 社交媒体。如果我在这里问多少人，早上起来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是读经的，多少人会举手？也猜到下个问题想问什么？多少人？一起来，眼睛一睁开，第一事，人都还没起来，第一件事是刷手机，不是读经，是看这个看那个，不同的人看不同的。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的被掳了，我们被抓住了，我们都不知道。每个时代都会有不同的东西绑住。有不同的人会面临不同的问题，弟兄姊妹，好消息就在耶稣那边。耶稣是可以帮助人挣脱这些。在以前我做主任牧师的时候，有好几年，我每年在这个受难节。或者复活节之前40天，我很多的教会要称之为预苦期，或者是大斋期，英文叫做 Lent， L-E-N-T。在这40天里面，就选择一样的东西，我们把它就是平时都要做的，我们就在这40天里面，我们进食，进食不是40天不吃东西你也可以这样，但是一开始有的人没有。 锻炼的话，暂时不要，你开始一个四十天的职业啊，选一样事情，或者一种的食物或者饮料，你平时都非喝它不可，非吃它不可，非做它不可的，你就这四十天里面，因为耶稣的缘故，你纪念耶稣为你摆上，你就不会做这个事情。我第一年去做的是不喝咖啡，我以前啊每天要喝几杯咖啡啊，然后我也不知道原来我被这个就捆绑住了啊，然后我第一年啊就用不喝咖啡啊，那个蛮难受的第一周，然后每次在这个预苦期的时候听 Horton 都做那个 roll up the rim 那个东西，哇这个很难受，然后那个麦当劳又一块钱冰咖啡，你知道讲什么？对啊，你大杯的、小杯的、中杯的都是一块钱，哇！就在我进食咖啡的时候就来这一些，啊，就很难受。但是过了头两周、三周的时候，就得到释放，就不再被这些捆绑。有一些小朋友啊，年轻人做这个 lunch 的时候说，我不看 YouTube 啊，或者不看 Facebook， 或者不看什么什么，啊，其实这些都是一些的方法，上帝告诉我们，通过这些的属灵操练，我们是可以帮助自己从当中的释放。我们很多，你仔细想一想，你生命里面有哪一些东西是捆绑着你的？你也许可以不需要等到预苦期的时候就开始了，你今年呢定期的可以做一些进食的这些祷告操练。上帝在祷告里面也是可以有很大的帮助人家释放的一种的能力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是很多时候为某一些人祷告的时候，他来啊，牧师啊，我被这个捆绑住，然后我做一些心理辅导，我看到他一些的什么问题，把一些根本的问题讲出来了，然后也求神来满足这个根本的一些的需求，帮助他，然后很快的，这些人也可以从这个的里面本来是被绑着的释放出来，就再没有了。耶稣也说他要使瞎眼的得看见，这个当年他真的是 physically 肉眼看不到的人，甚至有一些剩下来就看不到的人，耶稣能够给他有一些神奇的方法，或者一些各种各样的方法，让他们得到看不到。我自己还没有看到我第一手的，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人眼睛本来看不到，现在看得到。透过祷告之后，对，上帝有给我看到了其他的神迹奇事，其他医治的故事。但是属灵的眼睛瞎了，然后看得到的这个，就经历了很多。无论是在别人的身上，还是在我自己身上。也看得到，上帝告诉我们，我们很多属灵的一些原则，如果不是圣灵在我们当中把我们的眼睛打开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今天如果是信了主的人，如果不是当年有耶稣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是看不到这样的一位真实。如果没有上帝的话，如果不是上帝在我们心里面工作的话，没有人会愿意自己走去上帝那边。一定是有神先在我们心里面工作，打开我们属于眼睛，然后啊，看你是哪一个学派的人。有一些说，当你看到的时候，你就无法拒绝了。有一些学派就说，你看到了，但是你也还是可以拒绝他的。无论怎么样，两个学派都说 你一定需要先有神，有圣灵在你里面帮你看到。所以弟兄姊妹，也许今天上帝要透过你的口来让其他的人看到某一些的事情，你不知道的。如果你说你是想要参与在耶稣的侍奉的时候，如果你说好像耶稣当年使下流的人的看见，你也可以参与在这个的侍奉里面。当你向人传福音，把一些的真理帮他看到的时候，你就是在做这个工作。当然你也只不过是圣灵的一个器皿，你真正在工作的还是圣灵在当中，但是我们需要配合。在这里最后一点是要使一些受压制的得自由。弟兄姊妹，今天好多人活在这个时代里面，就算物质生活不错，可能在物质上面都是比起以前或者比起世界地其他的地方，很多的地方都已经很好了，但是我们还是被各种各样的想法，各种各样的思潮，我们被压制，我们被绑住了。很多人因为心里面可能因着种种原因没有安全感，很喜欢跟别人做比较，尤其是跟同龄的人、同年的人啊、跟这个同背景的人啊、来自差不多的地方的人啊，做很多的比较啊，这一种的比较就会其实使我们很没有自由。你一看到别人比你好一点的时候，你又心里面又不舒服。你一看到自己比他好一点的时候，其实又不是很舒服。其实你又觉得啊，你觉得自己是很骄傲的，但是到最后心里面还是没有平安。在北美这个世界，其实现在国内也是差不多，这个消费主义，这个享乐主义，这些其实有形无形的都在影响着我们，已经帮我们洗脑了，这些都压制着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买那一个，我们的生命就不完整了。如果我们没有得到那一个的话，我们就不是一个更好的一个人。我们有意识无意识的会有这样的一种的想法。那最近过去这几年，这个疫情又有更多的恐惧，让我们有一些人是非理智的一些恐惧，也不能怪这些人，因为真的也很恐怖有些时候。然后这个不同的政府用不同的方法来让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想法，都不知道怎么办。很多人家门都不愿意出，不敢出啊，出去之后啊，总之就很多很非理智的一些的恐惧。然后因着这个也有很多人进入一种的抑郁的状态，尤其是过去这几年听到有人得抑郁，不同程度的抑郁太多了，越来越多了。这一些都是我认为是这个世界的掌权者撒旦魔鬼用不同的方法来挟制着人，来压制着人。有一些甚至是真正的被邪灵压制。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刚才说耶稣出来除了讲道之外还要说什么？医治，还有什么？赶鬼。今天我们一讲赶鬼，就这个是没有教育的人才讲的，真的吗？今天还有不少的人真的被邪灵在控制着。 很多时候是用一个精神病这个的情况来浮现出来，或者最少今天我们会把它当成是精神病。啊，我不是说所有精神病都是邪灵啊，但是确实我相信很大的一部分的人精神病的是有邪灵在当中影响着，甚至是在当中挟持着。那你去看医生，医生能够给你什么方法？吃药。OK， 我的其中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以前在新加坡一起成长的，啊，现在在香港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精神科医生。我问他，哎，有没有遇到过一些赶鬼的事情啊？或者一些病人说有鬼啊？都有啊，有啊。然后你们有什么方法？学校没教其他的方法，只能给他打针打到他不晕过去。因为在西方的科学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一招，尤其是现在的医学里面。但是弟兄姊妹，这个赶鬼的这个权柄老早就已经给了信徒，老早就给我们这个方法，这个解决的救人的这个方法，而只有信徒才能做这个。耶稣当年有做，门徒当年有做，早期教会有做，一直整个教会都有做，到今天还有很多牧师，还有很多的信徒也在做，但是也许我们比较少谈这一些。当耶稣说禧年使人得自由，这个不是空谈的，这个是很真实的。好多人因为耶稣的能力，因为信徒的参与，他们真的能够在这个生命里面得到自由。如果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很多的故事跟你们说，在我自己唱过，我不是做了很多，但是已经看到过好多好多的人因为抑郁或者因为有邪灵搅扰，然后为他做释放、祷告、赶鬼的服事的时候，整个人在两三周之内是完全改变。我不是在否定精神科医生的这个重要性，还是很重要。Okay？ 但是，也许有一定部分的这些的问题，不是一个身体的问题，而是在一个灵性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对症下药的话，我们是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我看到这些的弟兄或者姊妹，本来是像赌博的瘾的，或者吸毒的瘾的，或者抽烟的瘾的，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做医治祷告，为有一些是做赶鬼的祷告之后，整个人就不一样，很短时间之内药也不用吃了，然后这些的瘾很快就断掉了。这一种如果不是自由，什么是自由？所以这个耶稣给我们的这些的福音，不单单只是一些心理上面、一些教导上面给我们的思考转变一点点，然后我们就整个生命的方向都会改变。那个当然也有，但是那个只是一部分，还有其他的，是一个整全的、全人的一个的释放，整个人的一个的自由。当耶稣说“禧年”这个概念的时候，这是一个很真实的，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那我们刚才讲了，耶稣的服事的能力是圣灵来的，耶稣服事的内容是让人带来自由的。那 耶稣服侍众人对他有什么的回应，有一些是接受的，也有一些是反对的。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众人都称赞他，并细细他口中所出的恩言。他读完这些之后，很多人是有接受的 OK。 但是我们也看到他自己也知道，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他讲这段话的时候是在自己的家乡，我们刚才没有把它读完，后面是好多人就很不爽耶稣，然后把他要推出城外，要把他推下悬崖那边，把他弄死。有一些人是怎么样子的，有接受的，也要反对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你看到耶稣这样的一些故事，或者他想要带来的这个自由，想要给你的这些福音好消息，你的回应是什么呢？你是接受还是反对的呢？在接受里面，我也希望你不单单只是自己接受了，自己得了自由了，这个当然是第一步。上帝其实还在邀请你多走一步，参与在他的侍奉里面。你自己得的自由，人也要让更多的人得自由。用这一张投影片几个问题来给大家一些的总结，也给大家更多的去思考。你如何回应耶稣？你愿意离开压制进入自由吗？这个问题不单单是对着还没信的人讲的，信了的人可能也需要，因为很有可能信了的人还有一些的地方是受着压制，还没有进入真正的自由的。你愿意吗？对信了主的人再问一个比较刺耳的一个问题啊，主的灵在你身上，你有没有被圣灵所管理呢？当你说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里面其实还是不是还有很多你的自我，以至于圣灵没办法充满你呢？你里面好多还有很多的自我，还有很多自己的东西，以至于圣灵没办法得着你。你愿意接受耶稣的呼召，进入他的侍奉吗？如果你愿意的话，这意味着你还是需要很多的装备，也需要自己第一步，其实是需要先自己经历了这个自由，经历了这样的一些意志，或者经历了这个福音的好处，然后你才可以走出去来帮助其他人。当你走出去帮助其他人的时候，你也会意识到，哎呀，原来还不太懂了这个，然后你也会有动力去更多的学习。所以啊，一方面又要学又要装备，但是呢，我也不鼓励大家要等到你装备好了才踏出去，因为你没有一天会完全装备好的，总会有东西在学的。所以学了一点差不多就平时先踏出去，然后啊失败了创办了啊，然后就说哎呀可以再学习。上帝是一个恩慈的上帝，上帝是很愿意邀请你来跟他一起工作的一位上帝。也许最重要的，上帝是很希望你 得到了真正的自由。因为只有那个之后，你才会有那个真正的动力去做。当你经历了上帝的恩典自由的时候，有人想把你拉住也拉不住。所以你最重要的是来到神的面前，来接受，来经历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来到面前，我们要谢谢你，因为你是那位不单单是坐在天上的那位上帝，你也差派圣灵来到人世间，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住在我们里面，充满着我们的那位上帝。神啊，我们在当中还有一些是还在摸索的，还在思考的，我们求你的灵继续的在他们的心里面来工作。我们里面的那一种的贫穷，或者不愿意接受我们是贫穷的我们也求你用不同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真的把自己的心门完全打开，承认自己的不足，然后接受你来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做这个翻转更新意志的工作。我们更多的希望能够经历这个禧年的这个概念，能够从被压制里面得自由，然后被掳的我们可以得释放。哦，神啊，我们求主你在这个新的一年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走在一个好的开始里面。我们求主你给我们更多的自由，在你里面经历真正的这种的自由，然后我们也可以靠着你的能力，靠着圣灵的能力，与耶稣你自己一起同工，帮助更多的人能够经历你的自由。我们谢谢你，我们把这个教会恭敬的仰望，愿主你的灵经常在这里工作，让这个地方是一个合你心意的一个群体，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在这里的人可以看到你自己在当中生命被改变。我们谢谢你，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